来我们讨论这一个课题，对于我们这个Strange Fire 就是反火会议，这个我们这个会议最大的批评从 Michael Brown 这个灵恩派的评论家出来的，他是灵恩杂志的主编，他上载了一系列文章，他说我们这样一番的会议是在亵渎圣灵。当我们指出灵恩派做法是错误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批评或亵渎圣灵。所以他说，曼约翰牧师所提议的，把某一些灵恩派的做法说是亵渎的，其实是在降低神的灵。是侮辱神的灵。Michael Brown 觉得这个麦约翰牧师的评论太苛刻了。其实在 Michael 的观点里，任何亵渎圣灵的事都是无可赦免的罪。他亲口说道：“如果麦约翰的指控是对的，那么很多灵恩运动的领袖都犯了这个无可赦免的罪，他们因此必定下地狱。这当然不是麦约翰牧师的意思，不是我们所相信的。马太福音12:37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耶稣用的是了这个定。贯彻，我们不相信每一个不小心、无知或无意或意外得罪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成员的罪是自动不可饶恕的。Michael Brown 是这样相信的：耶稣在这个经文所说到的是一个特定的亵渎，就是一个人故意和硬着心肠、没有后悔、相信神的心。请注意。主耶稣说：“请翻到马太福音12章，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除了这一个非常具体的罪，这是一个很非常具体的罪，这是神承诺完全赦免和洁净任何愿意悔改的人，唯一的例外。”是一类恨基督的仇敌，他指的是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刚刚说到他是属于撒旦的，他们虽然知道他是谁，可是他们试图要把人的目光从他的身上转移，他们的罪是故意的，全心全意的，不可逆转的排斥。耶稣基督，这是亵渎，这是完全的反抗神。他们是故意的，全心全意的拒绝耶稣基督，这就是。无可赦免的罪，对于这个不可饶恕的罪，我曾经用三堂讲道，讲解这一段经文，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从谷歌去搜寻我这个讲章的资料。这里的要点是亵渎神，使用圣灵的名来支持。愚昧的教义、肉体的私欲和虚假的预言，的确是亵渎，是有罪的。我们今天想指出灵恩派的理由，我们想指出他们的错误，要他们悔改，就是不要把不是圣灵启示的教导归给圣灵。这是罪，这是亵渎的罪。今天在无形的教会 里充满了自称有神的信息，但不是从神来的。他们说假预言，自称有神赐的梦和异象。他们教导古怪的教训和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这是全世界教会里巨大的问题。那这个灵恩运动是这一类错误的无底坑。我们可以说，错误的教义和做法进入教会的主要管道是接着五旬节运动和灵恩运动。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你若疑惑，请你统计证据来反驳这个讲法。回到 Michael Brown 这个人身上，他很诚实的，这个灵恩派的成员，他同意灵恩运动里充满了骗子、假冒为善的人、异端和古里古怪的人。可是他说，我对于否认认真正的灵更加的注重，我不会去在意或去专注去熄灭每一个错误和异常的灵恩的活动。他说法很像，身为一个灵恩派的成员，就不可以对自己的教派指出错误指出他们的假道理。他就是在说，灵恩派的牧者不可以对自己的教派提出指控吗？我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提多书一章九节说到，保罗说一个牧者的任务不只是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但是 Michael Brown 说，如果灵恩派牧者牧养他的羊，好好的喂养他们上帝的话，他的羊没有犯错，也没有看这些电视布道家，为什么他有义务要指出别人的错误呢？我担心的是，灵恩派的成员都持有这样的态度，他们好像害怕，如果对他们自己的运动做出不利的批评，就会犯亵渎圣灵的罪。你如果不赞成他们这古里古怪这个很异常的做法，他们就会被称为理性主义，会被指控犯不可赦免的罪。如果丝毫的谨慎会被视为不幸，他们觉得不指控错误是正确的抉择。如果他们呢，就让其他极端的灵恩派分子做出很极端的这些教导和行为如果你觉得这样是好的，你如果觉得他们这样做事你不可以批评的那你就进入了一个错误，就是什么都不可以指责，什么都不可以评论。这对基督的名是一个侮辱，是亵渎的行为。如果看到这些亵渎的行为你什么都不说的话，这是真正的侮辱基督的名。所以 Michael Brown 对麦约翰牧师的主要批评是，麦约翰说了很多批评的话，偏见的话，他视灵恩运动为一文不值，他不只是否认了极端分子的教导，连圣灵真正的工作也列为灵恩混乱。所以我在Michael Brown 另一张作品中看到他的发表。当我们阅读他的刊物的时候，你会 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会很困惑，你会很困扰，因为他维护很多分明是虚假的先知和女先知 Cindy Jacobs 还有 Mike Bickle， 他还称他们这个 Mike Bickle， 他称 Mike Bickle 为属灵人。我会详细介绍这一个 Mike Bickle， 跟大家来更加的更深入的认识 Michael Brown。批评麦约翰形容1990年代 Brownsville 佛罗里达所发生的灵恩复兴。约翰称这个事件为无脑情绪化、充满无理和属肉体的狂欢。Brownsville 90年代的复兴是一个灵恩派的朝圣地，他是 Brownsville 复兴事工学院的领袖。这一个人物在2000年代当这个运动衰弱的时候，他就被开除了。当这一切结束之后，这个主办教会亏损了1100万。 Lee Grady 这个灵恩杂志的主编对于 Brownsville 这个事件发表意见。 Grady 自己也是一个灵恩派的成员，他是当中较诚实评论灵恩运动的一个成员。他说写了 Brownsville 事件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上网看看。自己决定麦约翰牧师批评 Brownsville 事件是真实的吗？ Grady 写道，当初这件事的时候当初这些人参与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对这些事件是深感失望、后悔还有负担债务。他们对这个复兴是失望的，他们觉得复兴是空洞无益的，因为他们受到当时候假教师的胡乱的教导。他们现在对灵恩复兴觉得十分的空洞。我不知道大家的反应，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圣灵的工作。 Michael Brown 把这个称为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难够理解，也很难够体会到那些受这个运动所迷惑的羊群。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对灵恩派的教导是他们不是一文不值的，他们不是丝毫没有益处的，我们不可以全方的把他们的神学打倒，说他们一文不值不值。我到了谷歌，我看了很多处灵恩派的人常常讨论非灵恩派的信徒，说他们的对灵恩派的教导是不了解的，没不深入的清楚的去了解，然后把他们视为一文不值的。所以我们要在他们所说的这个他们的教导里面，真的有没有丝毫有价值的教导？我第一个问题问灵恩派爱主的弟兄姐妹是：你如果接受圣经的权威，你如果觉得人家对你们运动的批评你觉得很反感，那你怎么建议反驳或维护你们的神学呢？因为我们知道的灵恩派的运动里面真的产生了很多假教师，很多古里古怪的教导，都很多骗子。我们可以打开电视就看到这些骗子在进行他们的诈骗。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派都有假教师，最好的福音派的教会也有假教师，可是灵恩派从他们的开始直到现在，他们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假教师，这是在别的教派很少 看到的这一个教会，他们说他们是圣灵充满，他们是圣灵大大使用的一群人，那他们这一个运动，他们缺少了有属灵果子的领导人、领导者。不到100年前，灵恩神学，他们有产生了很多很多错误的教导，还有古怪的这一些人物。这灵恩运动产生的假教师是那么的多，我需要一个字典来记录这些，一个一个的记录这些假教师是很多很多的。我家里的电视台还有5-6个宗教的频道，在这个频道上的电视布道家，他们都是骗子，他们都是行诈骗的。我在想，有没有一个不是灵恩派的？不是，他们都是灵恩派的。最著名的15位灵恩派电视布道家，都是在教导一个错的福音，或者讲假的预言，或者教导异端。他们的生活都是充满奢华的，是欺骗穷苦的人来让自己得到财富的。他们都是在道德上，在他们的品格上都是被弃绝的。他们从圣经的观点是没有资格领导教会的。我与麦约翰牧师在乌克兰探访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乌克兰的首都住在酒店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他们在播电视台在播 Jan Crouch 这个人，我觉得很惭愧，很羞耻。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在这世界里100多万的信徒，灵恩派的信徒是跟随着这一些电视布道家，他们不是跟随这个改革中灵恩派的这些牧师。这改革中灵恩派的牧者是这灵恩派这个运动里面的少数的一个人数。其这电视里的穿着很华丽的衣服的很耀眼的装饰的这一些电视布道家是灵恩派灵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灵恩运动的这个电视这些播道是算亿万的，算亿万的这个生意。他们观看他们节目的这些观众远超越了这些改革中的灵恩派牧师。这 Trinity Broadcasting Network 他们有一亿的观众，他们有在100多个国家在100多个国家的电视台上映。所以我们说这一个混乱的这个运动里面真的有价值的真理吗？我们为什么要保存这一个运动呢？里面有什么价值让我们去保留呢？里面这个运动产生的那么多个假教师、假道理，他们所产生那么大量的异端的教导呢，我们需要继续的接受，继续的让他们成长吗？记得 Todd Bentley 这个人物吗？他在2008年的时候 他是一个加拿大出生的，曾经是一个性侵犯者，他侵犯了这个一个男童，然后他也犯了好一些性的罪，可是没有被控上法庭。他也是吸毒，是一个毒贩。然后他在18岁的时候，他说他悔改了，他信靠耶稣基督，然后他参加了一个灵恩派的团契，他口才一流。当他要说他的见证时候，他又说了他以前的见证，用了很这种世俗的这种手法，使到他们激动感动，然后他就带领了这个运动到世界各地灵恩派的教会，开办会议。2008年，他到佛罗里达这个地方，开办了营会。Bentley 在这个营会中是，灵恩运动的先锋，是灵恩运动最耀眼的一个讲员。100多万的人就看了他，就相信他所说的，在世界各地每晚都在看着他的分享，所以 Bentley 讲道的时候，常常说他用的神医方式是暴力的，他是一个暴力倾向的一个人，他使用的手法很多暴力，他要医治人的时候，他用手揍了那个人的那个肚子，或者用脚踢了那个人的头，或者把一个人的牙齿打了出来。他所做的这些事是常常发生的。他一直说，他这些暴力的行为是圣灵叫他做的。他会把他的膝盖，用来击打一个人，然后他还用手，甩一个年轻女孩的脸。他还说，他曾经使到一打人从死里复活。这个人是自恋狂，他狂傲，他说大话，他常常生气，他故意的粗俗。他在台上是没有丝毫的恩惠的，他没有显出爱心，他没有显出圣灵的果子，没有爱，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忍耐，没有仁慈，没有信德，没有温柔，没有节制。他在公众的行为是没有一点约束的。然后他做事的方法，他的教导也没有最基本的这个圣经的内容。他这个做法是欺骗的，是诡诈的。这是灵恩派、灵恩运动所创造的一个人物。当我们这些从外观看的人，我们跟这些人说：“你们不要跟从这个。”一个人 Todd Friel 常常用这些Lakeland 会议的这些录影，跟他的听众分享说，这 Bentley 是诡诈，是邪恶的。如果你去听或者你去看这 Bentley 的教导，你会知道他不是属圣经，他的教导是不合乎圣经的。可是，很多灵恩派的人骂 Todd Friel，不是去骂 Todd Bentley。然后有一组生气的灵恩派的成员，还批评 Todd Friel 的这个广播说，这可能是圣灵新的一个运动，你不可以来批评圣灵的工作。 他们还用了加玛列的话，从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八、三十九节说，你们不要去理这一些人，如果是他真的做的这些事工是神所赐的，那神就会让他成功。如果不是神所赐的，你就不能推翻他们，你可能是对付神。这是加玛列所说的。这是灵恩派常常用的一个辩护。以前我在我的 Pyromania 这个博客上常常说，假教导或者这些异端，不只是灵恩派，也是后现代的这些想法。可是就是那些对神的话语没有高的这个定义的观点的这一些人，我的这个博客的同伴 Dan Phillips，他写了一些关于 Lakeland 复兴的一些文章，他用很不复杂的合乎圣经的教导去判断这一个运动。这是他说的，如果一个施工没有高举耶稣基督，这不是圣灵的工作。一个施工如果不是传圣经的话，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产生圣洁的生活，也不是真正的复兴。如果这些领袖不是跟着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或者提多一章六到九节，如果没有顺服神的话，没有好好的教导全辈的福音，这个运动是你们不该跟的。所以，朋友，这不是很简单，这不是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吗？这是从圣经的清楚的、很容易应用的，在应用在灵恩派和非灵恩派的信徒一样。可是，很多人就在我们博客说：“你们不要跟神搏斗，你们不要亵渎神。”他们常说：“你们让他们去吧，如果不是神所做的，他们就不能成就什么。他们很多很多福音派的弟兄姐妹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维护，可是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神的灵不是用古里古怪、很奇异的方式来显现自己的。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话，能够清楚的、很有理性的来评估一个运动，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评估任何一件事了。圣灵帮助我们做事充满恩惠，充满节制，充满温柔。那我们所看见的这灵恩派的做法都没有这样的果子。近几年灵恩派的运动充满了古怪的、醉酒的、喜笑的古怪的做法，还有在被圣灵击杀这个教导 slaying the spirit 也是他们教导，这是圣经没有教导的。然后现在有一个叫 Joe Crowder，他说圣灵像一个属灵的毒品。你去上网看这个 John Crowder，他说的话就是亵渎。他说他在吸耶稣耶和华的烟，他有时候说的话还有一点淫乱。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你还会以为他是一个不信者在侮辱基督教。可是他现在在说是圣灵让他说这样亵�这样淫乱的话。然后还有 Jonah 叫 Morningstar Ministry， 他们还跳圣灵的舞叫 Holy Ghost Hokey Pokey。 你没有看，你还要到 YouTube 看一看。在 Bethel Church 在 Reading， 他们有一个有一个火的通道，然后使到这些女孩子在里面不停的嬉笑，不停的在颤抖。那一个人在那边叫 Bill Johnson，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是 Bill Johnson。 他们的教会的乐队叫 Jesus Culture， 是一个很著名的乐队。然后 Bill Johnson 的妻子 Benny 常常开车的时候，他会停车，然后他会大声的嚷嚷说 Wakey Wakey， 他相信他在叫醒天使，让他们预备大复兴。如果你可以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语，这真是很荒唐的话。可是 Jesus Culture 这一个乐队受到很多教会，这福音派教会年轻的信徒，他们如果爱他们的音乐，就是让异端有机会从音乐进入教会。然后 Tom Bentley， 然后在这教会里面，直到人家以为粗暴暴力也是圣灵的浇灌。有一个五旬节派的这个领袖叫 Smith Wigglesworth， 他是一个20世纪的领导人。他常常用粗暴的行为去医治人。世界周刊说 Todd Bentley 说他能够医治那种即将死亡的人。有一个人受到 Todd Bentley 的一咒，一个星期就死了。有一个非信徒的博客的作家这么说 Bentley， Todd Bentley 是独一无二的，他是连疯子看到他的行为，疯子都会羞愧。在 Bentley 的心中，他的心不是一个人的心，而是一个已经被一个最残害的一颗心。那我们说，我们想，那灵恩派当中有一些是本着圣经而进行他们事工的，那这些人一定会是第一个去指出他们灵恩派弟兄姐妹的问题的。可是我们错了，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极端灵恩派，什么是保守灵恩派的。可是为什么这保守灵恩派、改革中灵恩派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指证这些异端、这些极端的灵恩派的领袖？我们没有听到，我们没有听到改革中灵恩派的领袖指出灵恩派的错误。我知道有些人会去指证，可是不多。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来分析这个运动的成员。我们很希望，我们所希望指出这一些错误改革中灵恩派的人，他们不止 没有去指责教内的问题，他们还参与他们 Wayne Grudem 常常的容忍他们的做法。当这个 Vignette Movement 在有好多胡乱的预言的时候， Grudem 还在说， Wayne Grudem 还在说现在还有预言这件事。所以 Wayne Grudem 那么有学问的作者，这个讲师，他没有支持他们的话，很少地方，很少林恩神学院就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了。还有 Jack Derry 以前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然后他辞去工作之后，他还产生 Paul Kane 这个假教师。那 Paul Kane 是一个隐藏的，他秘密的是一个酒鬼，还是一个同性恋者。我要说这个，我们这一些事件对我们的改革中灵恩派的弟兄是一个他们的是一个污点。这一些人说现在还有预言的这个恩赐，他们其中有些还说他们曾经有这个说预言的能力，他们还说当中有说预言的先知。可是他们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圈内里的这些假教师，他们什么都不能发觉，直到很大很大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羞辱主的名的时候，他们才知道那个人是假教师。所以在 Todd Bentley 的高峰，他事业的高峰，他才看到他们的这堕落。我要跟大家说，我没有预言的恩赐，我连看这些美国足球，我常常也把这些重点放在错误的这个队上。我第一次看到 Paul Kane 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假教师。我第一次看到 Bob Jones，我就知道这个人是假教师。我怎么知道？其实很简单的，因为这些人的举动的教导是圣经以外的教导，但是他们还敢说自己所说的是神直接的启示。以赛亚八章二十节说，根据律法和这见证，如果他们没有根据这话语教导，他们里面是没有光的。你不需要预言的能力，如果他们所说的不根据圣经的话，他们就是假教师。我要说的John Piper 有对于这一些Todd Bentley 这一个人对大家有一个警告。 Piper 没有 Piper 所说的那个刊物，是他知道 Bentley 有婚外情之后， John Piper 这么说，我们要实验这个运动，要先是需要神学教义和圣经。我们也他也说需要有一个爱真理的心去来明白这个运动，这是对的。可是很多听 John Piper 的这些听众会 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John Piper 那么多年没有指出 Todd Bentley 这个假教师，直到 Bentley 犯错的时候，他 John Piper 才指出这个假教师。所以我们要看1990年之后这个第三波林恩运动的这个事件。Wayne Grudem 写的《预言的恩赐》这本书，影响了约翰 John Piper 的想法。他说，他有一点心酸和不定。他说的是心酸和不定。他说：“我坐在我的桌子，我在祷告，我问神说，我在前面有两堆书。”有一堆书说神让神迹奇事存在是让众人认识谁是使徒，知道使徒有权柄，然后使徒死了之后他们的作品就变成新约，然后神迹奇事就结束了，现在没有了，我们今天不需要去渴望他们。可是另一叠书说圣经奇事神迹奇事是奉主耶稣的名的，然后很多教会没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人家不渴望耶稣基督的大能了。 John Piper 说，我读了这两叠书两堆书之后，我看了圣经，我祷告，然后我 Piper 说他觉得他就在这两堆书的中间。21年后有一个人问他他对于这个灵恩派的教导有什么看法。 John Piper 说他不可以是完全是灵恩派主义的，可是他也不敢说这神迹奇事完全的就停止了，所以他还在这两个观点这两个教导的中间，还没有清楚的承认他的这个看法。 Todd Bentley 来到这个基督教的场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坏的见证，没有人会去信任他的。可是因为没有人去指控他John Piper 也没有去指控 Todd Bentley 这个有生命有问题的这一个人，他等了许久才指证这一个人，直到很多人疑惑，那我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就指出 John Piper， 直到这样他就是错误的起源，不是的。可是我觉得像他们资深教导圣经的牧师应该有义务去警戒人远离 Todd Bentley 这一类人的教导和做事方式，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声音应该有义务去与灵恩派里面的信徒劝解他们，也提醒他们离开 Todd Bentley 这样一类的事工。所以这类的改革中的灵恩派的牧师，他们对于假教师常常不发表意见，就静静的没有为这羊群来提出指证，所以他们似乎是不在意。所以记得 Michael Brown 之前说的吗？为什么一个灵恩派的牧师需要指证自己教内的 错误呢？如果那一些很保守的那些觉得这些神迹奇事还能继续的这些牧者，他们如果没有指证这些错误，那我们想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观看灵恩派云灯运动的作风的时候，还觉得里面有丝毫的益处，这是错误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就在两者之间不做一个判断，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因为有很多人敢敢的说他们为这神说话，可是他们说的是假预言。所以我们要先谈谈灵恩派对于新的预言的这个看法。明天我还要在这个分享更深入的讲他们新预言的这个教导。他们很注重这个新的预言，这是改革中灵恩派牧师所很注重的。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是我亲爱的朋友，他们是灵恩派的。我虽然批评或者我觉得很厌烦，可是我还是很敬佩，我很爱戴 John Piper、Wayne Grudem 和 Sandstorms。我从他们的施工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也会常常把人带到他们的这些施工，叫他们向这些老师学习。可是我与他们对异端的做法完全的不赞成，可是我还是在其他的事上很尊重很感激这一些弟兄。如果我们向灵恩派的这些成员做一个统计，他们会说预言的恩赐是他们说最灵恩神学里面最重要的教导，就是说预言的新预言的教导。可是这个新预言，现代人所说的预言，是我最大的忧虑。因为这个教导是在说神常常的现在一直的与每一个信徒说话，是新的教导。那这个新的教导就高过圣经的启示了，这是他们的神学，是他们的作风。所以现在很像是新预言已经越过了说方言的这个恩赐的重要性。这是改革中灵恩派的牧师所重视的。现在还有人说预言，可是现在还有人在说方言，可是说方言的这个恩赐多数已经是私底下的在做了。 John Piper 说他自己没有方言的预言，他说我不相信在五旬节所有的这个方言是现在五旬节主义的方言。他说我不相信我曾经说过方言。他说他曾经向主祷告说，主啊，我的弟兄很多都有这个恩赐，我能不能也有这个恩赐呢？他也曾经向神求过说方言的这个恩赐。可是 Dr. Piper 说方言 在这个圣经里面也不是新约最主要的恩赐。那说方言的恩赐不是这最重要的一个恩赐。所以现在灵恩派更注重的是新预言。那我说了我对这个有很大的负担，这他们对新预言的这个定义跟圣经的定义 也不相同了。改革中灵恩派不觉得假的预言是大问题。一个自称是神赐的预言后来变成假的虚假的教导，他们说不是大问题。在这教会就有很多很多假的预言在我们的教会圈子里面影响弟兄姐妹。我要重新的陈明，从圣经的观点，一个先知是说神的话的一个使者。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是旧约讲论弥赛亚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这里说我会兴起一个先知从他们的弟兄中，我会把我的话放在他的口里面，然后他会向他们说一切我向他指示的。当神召摩西的时候这个责任就交给了亚伦。亚伦是摩西的先知。神在出埃及记七章一节说到，我在法老面前会使你像神一样，你的哥哥亚伦会是你的先知。出埃及记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你会跟他说，你会把话放在他的口里，他会为你向众人说话，他会是你的口，你会像他，你在他眼中会像神一样。所以经文两次的说摩西像神一样所以当先知说预言的时候，他是神的口，他所说的是神的话，他所说的是无误的，是有权威的，是神的信息。那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定义是没有更改的，一个先知之不是说他的想法或者他的一个感觉，一个真实的先知不会说似是而非的真理，他不会说他的观点。这不是预言，真正的先知所说的话是从神而来的，真正的预言是有权威的，这不是有可能的一件事，这是真的预言，这是一个神的指示，这指示是不能更改的。如果存在这一个指责是真实的，如果是一个劝慰，你要听圣经让我们知道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否是真的先知，你要看他的预言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先知，今天的先知的问题就是这里，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灵恩派的先知没有这个真实性，他们所说的都曾经很多次的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看他们全部都是虚假的说预言，因为他们预言没有实现。1989年 Bob Jones 说道三分之二 他说他的预言三分之二的预言都没有实现。然后两年后，他性侵犯的这些妇女，使到他的施工完成的瓦解，完全的瓦解。然后 Mike Bickle 说他40年的施工，他这个灵恩派的牧师说，他80%的神迹和预言和这些异象都是假的。当他说的时候，他还微笑，他没有忏悔，他还不道歉。他觉得灵恩派不需要为这一些假的预言惭愧。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每5个预言有4个是假的。可是他又接下去说，那真实实现的预言也常常被人误解，使到人离弃异道。所以我说他真的不了解这个问题。好，我们说 Mike Bickle 这个人我们还不继续谈他的这个问题。可是他所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承认灵恩运动里面的预言每4个是错的，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他这样的讲法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到神的启示是真实的，神的启示是真理，真理是没有错误的。如果他们的教导是预言是神的话，那如果他们与圣经不配搭，就不是真理，那不是真理的教导就不是神的话。所以改革中灵恩派的这些牧师还常常说到灵恩派牧者和先知有时候会说假预言的，没问题的，不需要反驳的。这个教导使到福音派圈子产生很大的问题。请听我与你们大家分享，这预言，假预言有巨大的威胁，是一个邪恶的力量。如果你觉得你所说的是圣灵启示的，你用自己的感觉以为是圣灵启示的，这是很邪恶的问题。因为你现在把自己的感觉和自主视为比神的话更高。箴言28:26说，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的心，他是一个无知的人。第二点，如果你以为是，如果你自称神跟你说话，但其实事实上神没有，这个是邪恶的行为，你所产生的果子都是罪恶的。在灵恩派的圈子里面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有这个倾向，以为神私底下跟他们有预言。我以前说 Paul Kane 这一个人，在90年代他是很有能力的先知，他能预言一个人的生平的背景，还能跟一个人诉说他生活的景况。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像魔术家 Paul Kane， 然后跟 John Wimber 跟Jack Derry， 然后他又进到 Westminster Chapel 讲道。他进了 Westminster Chapel， 就是中马田曾经牧会的 Pocket 进入之后啊，有了这个 RT Candle 来教导他们，这个 RT Candle 使到这个教会成为灵恩派。 Pocket 还在这个卫斯敏的这个教会作为他们主任的先知。我遇过这个 Pocket。 我们看到这个 Pocket、这个 John McCarter 跟 Lance Green 跟我在一起，我们看 Pocket， 我们看到他这个人，知道他不是他所说他是的，他喝醉了，他是醉酒的，他眼睛是朱红的，他还敢的预言麦约翰牧师的生平的一些情况，然后他知道他错的时候，他就停止他的预言，他就不说话了。Jack Deary 说：“哦 ，Paul K 那时候的这个举动，是因为那时候他受到圣灵的膏。”我说是最觉得困惑的是，为什么那么聪明有智慧的人，让这个 Pocket 在他们的圈子里面有那么大的影响。他受到 Wayne Grudem、Sam Storm 和 John Piper 的赞同，我是不明白这样的做法的。我要说的是 Pocket 这个人是不能被人信任的，他所谓的能力是能够看相的这个一个能力的，他是接着这些 John Wimber、 John Deere 的事工使到他成名的。他在2000他的影响力在这灵恩圈子到2005年，然后在2005年人家才发现他活着两个不同的生命，他是一个醉酒的，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这是一个自称有预言的能力的一个人，他们还是这个人为一个领袖。我们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灵恩派的这些先知不能看出他的虚假？让我跟你说，因为这些灵恩派的先知没有预言的能力，他们看不出一个人心中的问题或未来的问题，他们是没有能力的。到今天这 Paul King 支持 Paul King 的这些著名的灵恩派的领袖还没有指证他， Wayne Grudem 还称他为有能力的这个先知。我问 Wayne Grudem， 你还能不能尊重这个 Paul King 吗？Wayne Grudem 说：“我还赞同我的这个看法。” John Piper 也说道 ：“John Piper 也说道 ，Paul Kane 是一个骗子，可是他曾经真的预言过，这真是很古怪的这个说法。所以灵恩神学里面。”灵恩运动里面没有丝毫的真理，因为真的是很混乱的。这灵恩派里面最好的神学家看到了这些残局，他们看了这些假先知所残害的会众或残害的事工，他们还可以继续的赞同他们的预言，这是错误的。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使到更多人疑惑，这个混乱使到人不能真的 明白了解神真的有没有跟信徒说话。我很爱我改革中灵恩派的弟兄，当我看他们属灵的果子，我看到他们好的果子都不是从灵恩派神学来的，他们事工的果子，属灵的果子，是他们敬爱基督，尊崇基督，热爱福音，明白圣经的权威、无误和足够性。他们灵恩的看法，他们对灵恩神学的赞同，其实是在残害他们的事工。身为他们的朋友，我必须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些灵恩的教导在他们的事工里面，他们的事工会更加的有能力，对信徒有更大的帮助。但我很仔细的看的时候，我在灵恩运动他们的神学里面真的没有一丝毫的益处。请听我说，这不是一个巧合，灵恩运动有这么多假教师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这个运动里面的很大的问题。我们要从神学和历史看，从我们这本书 Strange Fire 这反火这本书，你会看到灵恩派产生那么多假教导，还有这么多恶劣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的神学里面注重了这些假道理，使到这个运动充满很古里古怪的教导。因为他们教导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可以受到神直接的启示，使到很多迷信的事进入的基督教。几年前 Mount Driscoll 在一个在网上自称说神的灵使到他能够看到他的会众里面谁在行淫乱的事。我觉得这不是最大的问题，那使我难过的是很多人在改革中灵恩派的圈子里面以为能看到这种会众的性行为是一个圣灵的恩赐。然后我看到这些资深的老师，改革中灵恩派的牧师，没有去教导他们，而是静默的让他们去犯错。假预言这个问题不该轻率的推开，指责这一个问题的人们也不该被视为虚谈的，这一组人做的是重要的。灵恩派圈子的迷信和假神迹是教会里的污点，是信徒的安危的威胁。这和改革时期的迷信和假教义有着同样的威胁。这个危害真理和福音，这真的需要新一轮的改革。这个问题与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同样的大。我喜爱的教会历史的作品当中有19世纪苏格兰作者 William Cunningham 的作品《历史神学》，他查验了早期基督教的异端邪说。他说他们的代言人都是疯子，没有约束的人。 无论是属肉体或属灵的，是理性还是圣经，他们都不受约束，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塑造自己的系统。这可以是形容今天灵恩派领袖这些著名电视布道家的生活的一个形容。今天的灵恩运动就是这样，他们更加的介入神学圈子。我们需要勇敢的指责这问题，禁止他们继续发展他们神学和影响。他们的神学确实是一文不值，里头充满了一世纪的错误。现在是时候纠正和清理这一切污秽的教导。
We trust you're encouraged by what you've just heard.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Grace to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Grace to You, visit www.gty.org. That's gty.org. Or call 1-800-55-GRACE.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 in Grace to You, where each day we're unleashing God's truth, one verse at a time.